感恩的药片，作者杨迪。妈妈，我要听下一集密室里的故事，还有吗？十岁的女儿在我身边嘟囔着。宝贝，哪有那么快呢？妈妈还在准备当中呢。我边说边摸了摸女儿那张可爱的小脸。自从我开始录制《密室》一书中的信心小故事以来，女儿对听故事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她是妈妈最忠实的小听众。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可以用天赋上帝赐给我的声音来快乐地为她做工。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先生带我去教会。我26岁时来到美国，有一天先生把我带到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我感到十分温暖。还记得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姊妹见到我时，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妹妹，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从小因为身体上有一些慢性疼痛，所以常常有悲观失望的情绪。每当疼痛加重的时候，我就会本能地向苍天发问，人为什么要忍受痛苦地活着？所以当我听到有一条蒙福的人生之路时，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开始思考这条蒙福的路。教会里的姊妹告诉我说，我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出现，是一位爱我的造物主给了我生命，还为我制定了美好的人生计划。他与我同行，他完全能够体会我在生命中每一时刻的感受。我虽然经历大大小小的艰辛，但他却使万事互相效力，将其测不透的美意放在每一件事当中。他曾在2000年以前，因为爱，奇妙地以人的样式来到了世间，让人们可以看得见他，摸得着他。他为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舍了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让世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死后第三天，居然按照他在生前所预言的那样复活了。这就是福音。他的死而复活被许多人亲眼看见，后来被一些见证人写下来，记载在新约圣经里，一直传到今天，差不多2000年了。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好消息里面的方方面面，但是心中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动。我感到好像有一道明亮的光照了进来，我虽然不认识他，但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他离去。生命之光进我心。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大好消息，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信心去接受它。然而常在我不经意之间，有个声音就会突然跳出来嘲笑我，你见过上帝吗？你见过耶稣吗？你相信人死了以后还会复活吗？告诉你吧，这都是无稽之谈。我在这嘲笑声中挣扎，却又不想离开这道光。我虽然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但是我相信关于我的人生确实有几个事实。第一，我是有限的，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不知道的事情不等于它不存在，智慧的人应该在他凡不知道的事情上虚心。第二，我是有罪的，这个也毫无疑问。例如，我从小就喜欢嫉妒别人，私下说别的同学的坏话，不时还会撒个谎。上帝在人人都亏欠了他的荣耀这一点上，并没有说谎。第三，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谁也逃不出这个最悲哀的事实。人生难道就是走个过场，然后挥挥手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吗？为什么人在离世的时候那么的心不甘情不愿？似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藏着一把可以解决死亡魔咒的钥匙，可是全人类共同寻找也一直找不到它，除非那位掌握着人类生老病死的至高神站出来亲自告诉我们。而2000年前耶稣的降世不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 他就是世人所一直苦苦寻找的那一位吗？他不仅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也用他死里复活来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经过反复的思考，我终于接受了这生命的光，救主耶稣。这生命的光是那么的明亮美好，以至于每一次当我和别人迫不及待地说起他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极大的喜悦。掉进失眠的深渊。后来没想到在我怀上儿子的后期，睡眠成了问题，一天天临近的毕业考试又加重了我失眠的问题，等拿到学位生下孩子，失眠已到了失控的程度。每当半夜被孩子第一声啼哭吵醒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入睡，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我每天都感到很难受，一点精神都没有。儿子快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很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于是连想都没想，我就带着疲倦的身体走进了职场。这一工作就是8年半，中间又生了一个女儿。在这8年多的时间里，病情时好时坏，但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实在是苦不堪言。后来又有了严重的头疼症状，我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到了2010年年底，我终于撑不下去了。元旦那一天，我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失声痛哭，我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新的一年。这个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孩子，你就算是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是啊，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这种长期亚健康状态再这么持续下去，是会出大问题的。我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家人负责。在一阵艰难的思考之后，我终于想通了，如果此时有人对我说，我以每分钟10000美金的工资来买你继续撑着去工作，你愿意吗？我的回答肯定是不要，我不要。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就迫不及待地跟老板说了我的健康状况。一周之后，我终于告别了那令我充满压力的工作。我的家庭医生曾经建议我通过服用一些药物来控制各种症状，刚开始的时候我绝对不能接受，我总希望通过身体自身的调节来慢慢的恢复。后来医生对我说，使用拐杖的人是因为他们需要拐杖，这句话真帮了我。于是我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我的症状开始得到改善，终于可以连着睡好觉了。可是这种舒服的感觉仅仅维持了一个礼拜，另一个焦虑的声音又忽然向我袭来。我听见他对我说，那你就这样吃下去吧，你就等着产生药物依赖性吧。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又猛烈地抽了起来。是啊，我该怎么办呢？感恩的药片，感恩的心。我左右为难，焦虑在不断的升级，我开始痛苦的祷告，主啊，求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一天晚上，当恐惧再一次袭来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幅特殊的画面，我看见自己变成了一位盲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把棍子的那一端交给了上帝，我对他说，上帝啊，请你拉着我，带着我往前走，因为我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在吃药的这件事上，我知道不管药物对我明天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都在你的手里，你会好好的保护我去过我的每一天。同时我也忽然意识到，我的这种担心其实是一个有条件的假设，我害怕自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因为天天服药而产生所谓的药物依赖性。可是我又有什么把握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活几十年呢？明天如何我尚且都不知道，更别说几十年了。再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我靠着每天吃药度过了有质量的几十年， 到那个时候，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的感恩呢？那段时间，我的脑海里还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人，那是一位不久前因为癌症晚期而去世的一位教会的弟兄。每一次当我想到他，心里就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如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医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可以让你的生命继续下去，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一些药物，绝对不能停，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愿意吗？到那个时候，他会犹豫吗？是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病是根本就没有药可以治疗的？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开始为自己有药可吃而感恩起来。我对上帝说，上帝啊，你对我真好，居然有这些药物可以帮助我控制多年的症状，而且还都是进口药呢。从那时起，我开始称这些药片为感恩的药片，每天开始用感恩的心去拧开那些瓶盖。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的这一段与恐惧交战的经历，后来竟然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同样和我一样进退两难的人们。看着他们心中又重新升起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我情不自禁地开始为自己所受过的痛苦感恩起来。主啊，如果这是你允许我经历痛苦的原因，我感谢你，因为我真的没有白白受苦。我还要感谢这位信实的主，在我痛苦挣扎的时候，他安排周围的人来安慰我。我感谢我的牧者黄雅敏牧师，还有林素文师母，在我信心无比软弱的时候安慰并鼓励我，为我祷告，祈求天父赐下足够的信心来托住我，好好的去过每一天。我终于走出了对吃药的种种担心和恐惧，我的心自由了，没有了工作上的压力，也没有了对吃药的恐惧，我走上了一条慢慢恢复的道路。我惊喜地发现，我开始对过去熟视无睹的事物感恩起来。例如，当我看见蓝天白云、阳光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他们感动，甚至还想向他们问声好。在家休养三年多以后，我开始联系中信的同工，我有感动想参加播音方面的事工。记得从小学开始，我的语文老师发现我的嗓音音质好，读课文很有感情，就常常鼓励我进行朗诵练习。后来到了大学，我被推荐去主持大大小小的文艺活动，也常常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和鼓励。于是我鼓起勇气给中信发了一封信，并且附上了四首录好的诗歌朗诵。中信的同工竟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在同工胡台明弟兄的悉心指导下，两年来我们一起配搭完成了101首配乐诗歌朗诵的录制和信心园地栏目的创建。如今这个栏目已经发表了不少期。那些大大小小的信心故事，与其说是在鼓励听众，还不如说是在鼓励我自己。我被播音事工所带来的极大使命感充满着，激励着。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你，我谢谢你赐给我生命，我谢谢你赐给我一双信心的翅膀，让我即使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还仍然可以展翅飞翔。是的，无论是欢笑，是泪水，都是你恩典的记号。